小矬子徐芳抓住了刺客，甭提多痛快。但是一找这朱文英没影了，我呀嗨跑了，往哪跑？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孙猴子再厉害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。给我搜！他们刚一转身，坏了，就见眼前灯球火把，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啊，黑乎乎一大片，出现了好几百人，为首的正是朱文英。再看朱文英换了装束了，身穿箭袖，腰束壮带，手里提着三柄大砍刀，腰中挎着宝剑，须眉结扎呀，满脸都是官司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身前左右全都是王死的亲兵和他贴身的保镖。原因为什么？朱文英一看坏了，要露馅儿，马上抽身的跑了，赶紧把府里的人召集起来。他欺骗大伙儿，各位啊，我叫人家欺负坏了，胡大海领人搜查我的王府，简直是欺人太甚了，无非要抓本王一招之错，把我搞倒。各位啊，我要倒了，你们上哪儿吃饭去？哎，咱们处的可都不错呀，只要大家给我捧捧场，给我帮帮忙，本王忘不了各位的好处，来呀，重赏。他那银子有的是，金银财宝抬出几箱子来，给手下人分了。您别忘了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吃着谁降着谁。大伙不明真相，一看这银子了，非常高兴。王爷放心，谁敢动您一根毫毛，我们跟他拼命。对，找徐芳家。啊，就这样，他们扑到后院。这朱文英啊，比滑的还滑呀，诡计多端，把手下一个姓赵的，叫赵六的叫过来，趴在他的耳边叮咛几句，遵旨。赵六领着五十多人走了，这朱文英才找到了徐芳。徐芳一瞅啊，要玩命啊，把手一招，手下人拉好架势。徐芳在乎这个吗？往前紧走这几步，嘿嘿嘿，我说王爷，您这干嘛呀？带这么多人拿刀动枪，想要反抗不成吗？对，我说徐矬子，本王跟你何仇何恨？你们是没事找事，没茬找茬啊！我徐芳，你们太欺负人了，本王咽不下这口气去，所以我跟你们拼了。哎，我说朱文英啊，跟我们拼了，有没有道理呀？你这可是造反呐，你跟我们可不一样，要坐实了，你这是反叛朝廷的罪名。我且问你，花轿里有个暗室，那里边藏着个人儿，那是谁？这人都被我们逮住了，你不说他别说，他是谁？他是花把式，叫刘三。花把式好，你不说花把式伺候月子去了吗？啊，那好几个花把式呢。哦，好几个，那把他锁在暗室里头干什么呢？这怎么解释？我愿意，那是我府里的秘密，我没必要跟你解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 我说寿亲王啊，您了便没理儿脚理儿了，咱有说理的地方。刚才我讲了，你不说，有人说，干脆你老老实实跟我打官司就得了。如果你聚众闹事，今儿个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，是吗？徐芳啊，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，我劝你赶紧把我的人交给我，交给我之后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你牙崩半个不字，嘿嘿，你来看。说着他用手一指，再看手下人呼啦朝左右一分，推上一个人来。徐芳做梦也没想到，一看这个人五花大绑，刀斧手抱着鬼头刀，推到队伍的前头。一瞅谁呀、啊？正是十王胡德海。怎么回事？老胡在那坐镇指挥，徐芳他们搜查人，老胡身边就带了几个亲兵，没想到狗急跳墙，也没想到朱文英敢绑架胡德海，结果就从这上来了。方才朱文英不告诉手下狗屎的奴才，你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吗？什么意思？就叫他去绑架胡德海。因此没费劲儿把老胡给逮住了，推到队伍的前头。朱文英用手指着徐芳：放人不？今天你不放人，我就把胡德海脑袋给剁下来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我说就出来，我就干得出来。说着把大刀一举架到老胡脖子上，胡德海就骂上了：朱文英啊，哈哈，我活到这把年纪够本了，你小子少来这套，拿我要挟人呢没用，你砍你砍呢、啊、你把我砍了才好呢，就怕你小子没这本事。朱文英怕胡德海说别的，赶紧叫人给老胡带上嚼子了，再喊喊不出来了，只能玩这个劲儿。又徐芳一看，呀呀呀呀，这怎么办？吕天鹏、左奎、田伯超都着急了，都问徐芳：这怎么办？
别着急，沉住气。这，哎，
我说朱文英啊，哈哈哈哈，你是不是就要这所谓的花把式？
对。
那我要把它给了你呢，
我就把胡德海放了。
好，这也行啊，这叫祸换祸，两头乐，对不？
不管你怎么说，今天不把人放了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
好，我放。我放啊，
快放，哎，现在我就放。
胡德海嘴里说不出话来，心里着急呀、啊。老胡那嘴上带着嚼子，什么意思？告诉徐芳，傻孩子，别干糊涂事啊，不能这么干事啊，要把这刺客给放了，咱就失败了。但是说不出来。这书说到这，咱得介绍介绍朱文英想干嘛，咱呢得详详细细的说一说。先从这朱文英出身来说，这小子出身就不怎么地。原来他呀是湖广武昌府的人，家境贫寒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他就变成一个孤儿，流落在街头，跟一帮要饭的小孩子打成团。你说没吃口饱饭怎么办呢？就得偷
让人抓住锤子一顿，但是那也得偷，不计活不了啊。说这事儿都可原谅，在那时候兵荒马乱的，没办法呀，这叫走投无路，被迫干的这种事儿。到了14岁之后，他长成成年人了。哎呦，经过磨练，有道眼，而且会拉破头，他就聚众了几十个人，由打偷摸变成抢劫。你说这胆子是不是越来越大呀？抢了多少家啊？官府一来人他就跑，哎，你撤了他还回来，越聚人越多，是越聚人越多。后来官府不敢等闲视之，悬赏严拿，他在湖北待不住了，一溜烟跑到山东。到了山东啊，他就17、18岁了，干脆我占山头吧，不是占山为王吗？我就为王了。他到了山上找了一座破庙，这就算他的大本营，就一共召集了几百人，他自立为王。在那个年月，老百姓流离失所的太多了，年年打仗，月月打仗，庄稼人也没法种地了，因此走投无路者大有人在，跟着他混饭吃的人是越来越多。以后他认识了个朋友叫朱文志，他叫朱文英，两个人成了好朋友，一个正债主，一个负债主，把两伙人凑在一块儿，足有1000多号。时间长了，朱文英跟朱文志一谈心，说咱俩的名怎么就差一个字儿？是啊，一盘道祖先还是一个人，还没出五福的弟兄，所以啊，他们俩就成了亲弟兄一样。后来越来帮头越大呀，就超过了万人，成了气候，就在这山东大家皆舍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正赶上朱元璋讨伐大元，路过他们这座山，这会儿这个山就改了名了，叫二街岭。朱元璋走马兵取二街岭，把他们俩生擒活拿了，这两个人乖乖的投降了，在朱元璋面前痛哭流涕，表示悔过。朱元璋一打听啊，都姓朱，一盘道也没出五福，这是我的弟兄啊，就没杀他们俩，把他俩收留了。他们回去跟弟兄们一说，从今之后咱不是贼了，咱投靠大明朝了，保了洪武万岁了，大家都官一下子，众人都非常高兴。打那之后，他们扒了贼皮，成了官军。你也别说，这些年来他也是屡立战功啊，就是没立大功劳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跟随着朱元璋转战南北。后来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国，韩马两党专权，特别这马娘娘独揽朝纲，为了培植自己的亲信，把朱文志、朱文英都当作亲信了，把这朱文英从山东济南调到京城，把朱文志留到济南府，加封济南王。这朱文英官更大了，加封寿王。后来燕王扫北的时候，这朱文英奉命捉拿燕王，后来被张三丰把燕王给救了，把这朱文英给制服了。哎，朱文英打那之后又保了燕王了，因此也立了不少功。现在朱元璋死了， 燕王挂孝征南，打了4年的仗，终于打破南京。后来燕王朱棣主掌大权，这朱文英啊依然还挺红火。怎么说这朱棣跟他爹有相似之处，他爹重用的人大部分他都继承下来了，他也重用，一笔写不出俩朱姓啊，比外姓的人亲近的多呀。所以燕王又加封他寿亲王，在寿王的基础上加了个亲字，这个地位明显又升了一格。花那么多银子给他修造的寿亲王府，现在他就是2号的天子。那个说你说了半天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，贵为一国的亲王，燕王对他够意思，他干嘛要反叛朝廷啊？他有病啊，他是吃饱了撑的。否，都不是这么回事。说起来很可笑，这就叫人心无举蛇吞象啊。这人家欲望啊很难满足，朱文英就是个例子。贵为寿亲王，养尊处优，你说多享福啊。但他呀还不太满意，没事坐到府里他瞎琢磨。他一看燕王手下重用的是谁，重用的是老胡家和老常家，要不就是胡常两家沾边挂拐的人。你看兵权在田在彪姚广孝手里头，行政大权在胡德海等人的手里头。你看那帮人多红坏，有名有利有实权，相比之下我呢，我是个挂牌的亲王啊，我管谁呀？我一点实权我都没有啊，我连小个子徐芳我都赶不上啊。徐芳是飞虎司正堂，可以逮捕任何人。你看窜上窜下多红火，哎呀，他是越想越窝囊，越想越憋气，觉着我当这个王子没有实权，是个空壳烂，他也吃不下去也喝不下去。您说这不是人心无举蛇吞象，这什么？说这话在1年之前，有一天呢，他正在阴安殿这儿胡琢磨呢，门上的人向他禀报，王爷，来了个人，说是您的故友，非要求见您不可，我们替您挡了多少次驾了，他就是不走。哦，谁呀？他不说，他说见着您您就知道了，说有要事见您禀报，您看怎么办？哦，好吧，叫他进来。过了好长一会儿，要求见的人带进来了。一开始朱文英啊没认出来，一瞅这个人细高条，黄白净子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三绺黑胡，但是胡子里头也带点白的，看着样不到60岁，57、8岁，细眉朗，笑笑呵呵的，穿衣戴帽好像个教书先生，手里还提着个包，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。你是谁呀？何事要见本王？就见来人把包放下了，规规矩矩给他作了个揖。王爷，贵人多忘事啊，您仔细看看我是谁。想不起来了，真想不起来了，我给您提个醒，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， 我姓孔啊，我叫孔浩东。
哎呀呀呀呀呀呀，
一句话把朱文英给提醒了，闹了半天是孔先生。朱文英赶紧欠身离座呀，噔噔噔几步到了孔浩东近前，伸手把他拉住了，就差亲吻了。哎呀，恕我言拙，恕我言拙，老了不中用了。孔先生一向可好？
谢王爷，我这种人没心没肺，活得还成吧。
哎呀，我说日头从哪边出来的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
哎呀，我真想你呀。王爷，我也同样，不想您我就不来了。
您知道我找您费多大的劲儿，我连着十几次登你的府门，都被你的门军把我撵跑了，我怎么说都不成啊。我要没有个韧劲儿，我呀真就见不着您了。
哎，这个孔先生您别挑理，这帮人都非常认真，都是我交代的。
我知道我知道，快坐坐坐坐坐坐，泡茶泡茶。
这朱文英是少有的高兴。那位说，这孔浩东何许人也？朱文英对他怎么这么亲热？有原因呢。原来朱文志、朱文英占据二街岭的时候，结了一个教书的先生，姓孔，就是这个孔浩东，据说是孔圣人的后代。这个人识文断字，胸怀锦绣，稳稳当当的能出主意。后来朱文英、朱文志就把他任命为军师，在二街岭给出谋划策，关系越处越近，越处越近。后来啊，这孔浩东提出来了，我家里还有老娘，我不能在此久待，我请个假回家看看我娘去，然后呢我再回来。朱文英给他拿了200两银子，结果孔浩东一去不回头，就没露面。在那之后兵荒马乱的，那真是大浪淘沙呀。后来朱文英调到南京来了，一晃分别将近10年，上哪认识去？现在都老了，但是前一段相当有感情。朱文英对孔浩东非常尊重，没想到今儿个他露了面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他可没想到这孔浩东是来者不善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